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甘坚信。序言。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没有时间把教会当作扮家家来玩，也没有时间在魔鬼的游戏中虚度光阴。末世已经临到我们，世界的尽头已经近在咫尺，关键的时期已经摆在前面。因为大使命要被完成，人类的大丰收要被收割。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需要从过去一切捆绑我们的事情中被释放出来。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关键。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更敏锐地跟随圣灵的带领，跟随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朋友们，是警醒起来的时候了，是严肃地对待服侍神以及他要我们做的每件事的时候了。当你行在对神的顺服中，那些曾阻碍你行在圣灵中的过去的失败和缺点就不能再阻碍神为你设立的命定的发生了。如果你尽了本分，预备自己并全心顺服的话，那么所有出于人血气的计划以及所有地狱里的魔鬼都不能阻挡神的计划被成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贬低神对你生命的旨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因为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我的计划不是要降祸给你们，而是要赐福给你们，使你们的未来充满希望。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你们必呼求我，向我祷告，我也必垂听。你们寻求我就必寻见，只要你们全心寻求我。耶利米书29:11-13。哦主啊，我所看不见的显明给我吧，我所不知道的教导我吧，为了所有你为我而预备的，预备我吧。第1章，奔跑那赛程。希伯来书12:1，所以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脱下各样的拖累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以坚韧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你要奔跑神摆在你前头的特定赛程，那是一场属灵的赛跑，为要完成神对你所计划的神圣命定。圣经说，你不仅要奔跑你的赛程，而且你要跑进当跑的路。换言之，你应该完成神对你个人生命的计划和目的，你不应该去跑其他人的赛跑或完成其他人的旅程，因为神为我们每个人都制定了不同的赛程。为什么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这么重要呢？我们该怎样成功地跑进当跑的路，完成我们的旅程呢？圣经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如大片云彩般的见证人。但首先，注意希伯来书12:1中非常重要的东西。他说，我们奔跑的不是一段无人关注的旅程。当我们奔跑着属灵的赛程，圣经说，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这如大片云彩般的见证人包括哪些呢？希伯来书11给了我们答案。记得希伯来书的作者，我相信是保罗，写这些章节不是给希伯来人中的基督徒看的。所以当我们阅读希伯来书12，我们需要理解保罗依旧在说11中他所谈及的信心伟人的集合。保罗在希伯来书11列出信心的伟人，他从亚伯开始，然后有以诺、挪亚、亚伯拉罕和撒拉 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等等等等。在这一章的结尾处，保罗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指的就是所有这些信心的伟人。就在下一节经文，保罗说，因此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保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中提到的蛮有信心的男女，也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中提到的见证人的一部分。保罗说，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是什么意思？英文生活版圣经这样解释，既然我们有这么一大群信心的男人和女人在看台上注视着我们，让我们耐心地奔跑神摆在我们面前的独特赛程。保罗以赛跑为例来形容，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跟随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他给了我们一幅保罗那个年代希腊竞技场的画面，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很相似。在希腊竞技比赛中，赛跑的人被看台上的观众们围在中间，他们为运动员加油喝彩。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中，保罗大体是在说，所有我在这里列出的伟人以及其他已经死去的信徒都在天堂的看台上看着我们奔跑这属灵的赛程。天堂的这一大群见证人还有地上的每个信徒，都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和十五节中所提及的神家的一部分。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全家都是从他得名。这会激励你，让你知道你的家人正坐在天堂的看台上为你的赛跑加油呐喊。这一大群信心的男女可不是在观看你跑属世的赛程，他们对自然世界的生活不感兴趣。比如他们并不观看你的日常生活，他们对你买新衣服、买新车或有多少银行存款毫无兴趣，他们是在观看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如何奔跑这场属灵的赛程。他们关心你是否跟随了神对你生命的计划。很多年前的一次超自然经验使我有了这个启示，并让我明白许多见证人从天堂的看台观看我们的这个事实。在1968年的一次特会中，珍妮·威克森姊妹，为人所熟知的圣经教师和女先知，自那以后她就回天家与主同在了。预言在那一年的秋天，我会像以诺一样被提到天堂。以诺是在肉体中直接被提的，他的肉体从地球上离开，但威克森姊妹预言我会在圣灵里被提，并且将得到新的启示。我没有努力尝试让这个预言实现，我只是继续侍奉神。就在那一年的秋天，我唯一的姐姐55岁的奥利塔因癌症病逝。奥利塔在之前就病过一次，差点死掉，后来我为她祷告，她就康复了。那时她还是个属灵的婴孩，所以我可以通过我对神话语的信心让她得医治。但这次生病时她已不再是属灵的婴孩，我无法再借着我的信心让她复原。我们不能无限期地代替别人的信心，因为神期待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增长起来。所以我姐姐在那年的秋天过世了。事实上在她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夜，全家都守在她的床边。第二天凌晨1:30，我躺在床上想，我姐姐的灵离开身体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升到天堂与主同在又是个什么感觉？我想起1933年8月16日，我躺在病床上，当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时，我的灵离开我的身体。我往下看， 能看到自己的肉体躺在床上，我看见母亲握着我的手，然后我又回去想我姐姐。当她过世，离开身体，她一定看到我们所有人都围在她的床边，看到我们的爱和关怀。正当我还在想着这些事，突然一束如电梯般大小的亮眼金光从天堂穿过天花板照进来。当那道光接触我时，我的灵离开了我的身体，我升到那束光中，就像坐电梯一样往上升，直到天堂。在天堂，我看到我的姐姐正跟耶稣说话。当我走向他们，耶稣停止跟他说话，转而看着我。当耶稣看我时，我姐姐也转过来看耶稣在看什么，她看到了我。我姐姐跟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肯，不要为你没能为我做信心的祷告而难过，你不能祷告是有原因的。她没告诉我原因何在。有时候，神并不告诉我们为什么某些人得不到医治。生命记29:29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我姐姐告诉我，她已经见过外祖父母了，也就是我妈妈的父母。她说她还见了她外孙，3岁就夭折的杰森。然后她说，肯尼斯，我见到安妮了。安妮是她女儿，25岁便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留下2个年幼的孩子。姐姐继续说道，安妮开口就问我，比尔和孩子们都好吗？比尔是安妮的丈夫。我没告诉安妮比尔再婚了。然后我姐姐说了一些真正启示我的事宜，她告诉我，你看，这里人们不关心地上人们的俗世生活，他们不关心你是不是买了新裙子或新西装，或是你银行有多少存款。他们关心属灵的事，他们不知道在自然界发生的事，但他们知道你做的每一件属灵的事，他们知道何时你因基督而做了一个决定。姐姐谈及，当我们奔跑属灵的赛程，天堂里一大群的见证人正在看着我们，那就是珍妮·威克森姊妹预言我会在这次经历中领受的启示。在被提到天堂去之前，我对这个启示只有一点点的线索和隐约的感觉。姐姐还对我说，肯，请你跟我的小儿子聊聊，他会听你所说的话。姐姐提到的这个儿子曾经认识神，而且他的生命中有服事的呼召，但后来他离开了神，多年来都没有与神相交。姐姐说，告诉我儿子，是我要你这么对他说的，要是他不将生命降服于神，他永远不可能快乐，生活永远不可能走上正轨。告诉他，要是他重新将生命献上给神，我会知道的。我们这儿知道灵界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这次经历过后，我按照姐姐的嘱咐，找他儿子谈了话。尽管他一度向神跨出一步，但他并没有完全将生命降服于神。也因此，正如我姐姐所预计的那样，之后的很多年，他的生活似乎一直没有踏上正轨。然后，在我们最近一次营会中，我姐姐的小儿子完全将自己降服于主，并对生命中的呼召做出了回应。感谢神，我那在天堂的姐姐一定知道她儿子重新将生命献给了耶稣，她必定因她努力奔跑赛程，跟随神对她生命的计划而欢喜雀跃。当珍妮·威克森姊妹预言我会像以诺一样被提到天堂并得到启示时，她也顺带提到另一个人也会经历相似的超自然事件。我的哥哥杜拜就是那个人。我被提到天堂去的那个晚上，杜拜也经历了相似的事情。杜拜也被提到天堂，同我早先一样，和我们的姐妹聊了一会儿。 当这事发生在杜拜身上时，没人会相信他会这么属灵。杜拜当时并不怎么了解属灵的事，他在天堂的经历令他惊慌失措。第二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一切，他根本没想到同一个晚上，我经历了相似的事情。杜拜告诉我，当我上到天堂，我看到妹妹，她正跟耶稣说话，她看上去那么漂亮。她对我说，杜拜，你跟我大儿子去聊聊，他除了你的话，谁的话都不肯听。我姐姐的大儿子也远离了主。杜拜去跟奥利塔的大儿子谈了，虽然杜拜跟他谈的时候，他并没有做决定，但之后他确实重新将生命交托给主，今天他依旧在侍奉主。我将我在天堂的经历和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联系起来，是为了让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对你来说显得更真实。我姐姐只是一大群见证人中的一个，他们都在天堂的看台看着我们。使徒保罗和其他圣经中提及的前辈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正看着我们。其他使徒彼得、雅各和约翰也在看着我们，他们都在看着我们奔跑我们的属灵赛程。如果你所爱的人们已经回到天家与主同在，你可以很确定地知道他们正在看你跑你的赛程。当你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他们就为你加油呐喊，因为他们希望看到你完成你的赛程。我记得我儿子小甘读高中时，我去看他们的田径赛，我坐在离跑道不远的看台。当小甘跑到离我很近的跑道时，我就开始为他加油鼓劲。另一名运动员紧紧跟在小甘后面，我大呼，小甘，跑起来，那家伙正在追你。小甘能听到我的加油声，我看到他的里面似乎因我的呐喊声而集聚了一股力量。他加快脚步，直到他把其他运动员都甩在20码之后。我儿子所在的队伍获得了接力赛的第一名。小甘知道他爸爸在为他加油，这帮助他在比赛中发挥出最佳的实力。同样的，当天我们在天堂的家人坐在看台上，为我们能完成神所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而加油鼓劲时，我们也必会发挥出我们最强的实力来奔跑这属灵的赛程。脱下各样的拖累。我们要怎样奔跑着赛程，好让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得以成就，天堂欢喜雀跃呢？再次回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就应该脱下各样的拖累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生活版圣经给我们呈现了一幅更清晰明了的画面，到底什么叫脱下各样的拖累？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既然我们有这么一大群信心的人们在看台上注视着我们，让我们脱掉一切减缓我们脚步、拖住我们后腿的东西，尤其是那些紧紧缠住我们的脚、绊倒我们的罪。让我们耐心地奔跑神摆在我们面前的独特赛程。想想奥运会赛场上一个跑步运动员的穿着，他不会穿一件外袍去跑，对吗？他也不会穿上平时外出的衣服去跑。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减缓他的速度，而且运动员也不会跑到一半说，这件外套拖我后腿了，然后再把外套脱掉。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他绝无可能赢得比赛。在自然界，穿着外套跑步会减缓运动员的脚步，让他赢不了比赛。在属灵界也是一样的道理，罪会让你减速，把你绊倒，他甚至会阻止你奔跑那属灵的赛程。你明白吗？你生命中的罪不仅会影响你和神的交通，还会让你的灵迟钝， 让你无法迅速地回应圣灵的带领。所以，那些你放任不管的罪，会导致你仅仅活在自然的世界里，从而错过神对你生命最美好的预备。其实我们也很容易被生活中那些合情合理的事情所缠住，那些事情本身可能是好的，但却不是神呼召你去做的。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未必是错的，但他们确实会减缓你奔跑特定属灵赛程的速度，他们会搅扰你的属灵成长，阻碍你达成神对你生命的目的。那就是为什么神在希伯来书12:1中告诉我们，要脱去缠住我们的拖累和罪，他们减缓了我们属灵的脚步。我们现在就要脱去他们，那么神对我们生命计划的成就便不会被搅扰了。如果我们等到半路，发现这些拖累让我们步伐沉重，才脱去他们，我们就可能跑不进赛程，完成不了神对我们生命计划的风险。注意希伯来书12:1说，你是那个脱去缠住你，减缓你基督徒脚步的拖累和罪的人。当然，神会帮助你，圣灵我们的帮助者，内住在你里面，给你力量和能力去顺从神。但神不能代替你脱下你的外衣，那些缠住你的重担和罪，也不能代替你把它们放下，你必须得自己做。所以很多人难以奔跑属灵赛程的原因就在此了，他们没有脱去拖后腿和缠住他们的事情，他们没有将紧紧缠住他们脚绊倒他们的罪卸下。另一个人们难以奔跑属灵赛程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跑神告诉他们要跑的赛程，他们没有跟随神对他们生命的计划和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跑起来就会很艰辛，很劳苦。但神不希望他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是艰难和劳苦的。马太福音11:28-30，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在赛程中面对的困难，往往不是神的轭在我们身上，也不是努力完成他对我们生命计划造成的。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搅扰我们的东西都脱去，以至于没能去做一些事情而导致的后果。同样的，你也可以脱下你的外套，把它丢掉，下定决心丢弃每一个会影响你奔跑的错误的动机、自私的野心、血气的意向和肉体的欲望，放下重担和罪，例如骄傲、三心二意、属灵的懒散和恐惧，将一切重担和罪卸掉，丢得远远的，拒绝再次拾起他们。如果你想要尽全力奔跑你的属灵赛跑，满怀喜悦地完成你的旅程，你就必须这么做。耐心奔跑赛程。现在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2:1的最后一段，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如果我们没有一颗坚忍的心去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我们也会让人生的旅途变得艰难，并且影响到自身的属灵成长。以坚忍的心奔跑赛程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等着看神对于我们生命的计划和目的的成就时，我们是这么容易失去耐心。比如，人有很强的时间意识，很多时候，当我们听到主告诉我们他的计划，我们希望他立刻成就。但在奔跑属灵赛程的道路上，我们要学会忍耐。你看，神并不受制于时间，圣经说，在主看，千年如一日。在神没有时间，没有时刻，没有日期，没有年份。 对我们来说，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神的眼中可能只是一瞬间。所以学会撇开时间的因素，在神所应许的话中安息是极其重要的。当我们学会在信心中安息，我们就是在放手让主成就他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有时候当神告诉一些信徒他对他们生命的计划时，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成就。当他们如此行，他们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可以这么说。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换言之，他们可能会扰乱神对他们的计划，神就无法做他想做的。关于神的计划，他们应该单单持守住信心，让神将他说过的话成就。他们要做的就是根据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带领预备自己。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基督徒时，我不止一次搞砸过神对我的计划。有时候当主告诉我关于事工的一些事，我会立刻踏出去做。每次我这样做，主告诉我去做的事就会出现问题。有人可能想，好吧，这其实代表主并没有真的对你说话。但主确实有对我说过，我只是没把时间搞对，所以我扰乱了神的计划。有一次，耶稣在异象中显现时对我说，当你尝试跟随我的带领，我宁愿你走得慢点，也不愿意你走得太快。你走得慢的话，至少你还能看见我在你前头。但如果你走得太快，你会跑到我前面去，你再也看不到我时，你就会脱离轨道。随着我在主里成长，我学会了不要跑到他前面去，就让他去达成他对我的目的。我预备好自己就够了。我也学会了不仅知道神的计划，还要继续祷告，直到弄清楚时间和怎样去做。你看，仅仅因为主对你说了什么，不表示他要你立即就去做，也不表示他要你下周、下月或下一年去做。这是绝对的真理。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计划，但你并非总能准备就绪进入计划的下一步。所以神将他对你的心说过的话成就之前，他会预留需要培养和训练你的时间。为他的计划预备，预备的这段时间绝不会白费。为了能顺利完成神对你的计划，还有一些重要的课程和真理，你依旧需要去学习。预备自己，将自己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是需要时间的。然而，完成准备期常常并非易事，有时候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从你的角度来说，准备期可能并不舒服，因为你不得不放下自己的渴望和时间，让神来装备你。尽管似乎很困难，很不舒服，但毕竟准备期也是神摆在你面前赛程的一部分。在这个期间，保持忠心不二是值得的。即便你可能需要牺牲掉些什么，因为当你被彻底装备，你等于是在向神证明他可以信任你，他就有可能高升你，把你放入他一早为你计划好的地方，更重的责任，更多的恩膏，更大的事工。然而，如果在准备期你不好好预备自己的话，你就无法踏入神对你下一步的计划。如果你轻视培养的时间，只关心属世的事情，那么当神的机遇之门打开时，你甚至无法意识到。而且，如果你没有装备好自己，你也无法通过那扇门进入神对你下一阶段的计划。你看，我们的属灵赛跑就像自然世界的接力赛跑。在接力赛中，一名运动员跑到指定的点，然后将接力棒交给下一名运动员。基督徒的赛跑也同样的分不同的阶段。通常在每个阶段之前都有一个准备期。我们需要多久才踏入下一阶段？我们究竟能不能踏入下一阶段？ 往往取决于我们每一步的顺服，以及忠于在神的话语上预备自己。很多时候，人们从神那里听到下一阶段的赛程，他们就假定他们应当立刻去做神说的话，但因为他们没有预备，或者说没有完全预备好，当他们踏出去做神所说的话，问题就出现了，然后他们就栽了大跟头。你看，神有一个计划，他也有一个时间。偏离神的时间是偏离他的旨意。圣经中的摩西就是一个例子，他跑在了神预定时间的前面，然后搞砸了神的计划。当摩西住在埃及法老的皇宫里时，他感觉到神对他生命的呼召，要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但因为摩西跑到神预定时间的前头，试图按照自己的方法和能力去实现这个呼召，从而耽误了神的计划。摩西40岁时，杀死了一个正在鞭打希伯来奴隶的埃及人。这可不是神拯救以色列民的计划和方式。关于摩西所作所为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当法老听说摩西做了什么，他就要杀掉摩西。摩西为了保命，只得逃去旷野，住在沙漠背面。摩西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学会拥有足够的耐心，神才可以使用他来完成拯救以色列民的神圣计划。直到40年后，神才终于对摩西说，现在就是将以色列民从埃及人手上带出来的时候。我也可以给你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我是怎么走到神前头去的。在1940年代中期，神已经将我目前在做的事工放在了我心里，我灵里知道，除了牧养教会之外，神还要我做其他的事情。所以在1944年，我离开我牧养的教会，去到合场，以为当时就是神要我进入下一阶段服事的时间了。但这不是神所预定我进入合场的时间，因此事情开展的不怎么对头。不要曲解我，神尽了最大努力在合场事工中祝福我，我们有很不错的聚会，人们重生得救，被圣灵充满。但我知道我过早地进入了神对我下一阶段的计划，所以我回到我走错的地方去牧养教会了。尽管那时神确实告诉了我关于我以后的事工，但当时并非实现的时候。比如神放在我心里要我做合场事工，但那是五年后他要我做的事。有些他对我说的事情来得更晚，有些到现在还没发生呢。五年后我学乖了，我说这一次我绝不轻举妄动，除非我灵里有印证现在是动的时候。所以我继续牧养最后一间教会，直到1949年圣灵感动我的灵，是进入合场事工的时候了。多年来我学会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这么做，我不动直到圣灵清楚地指示我动。当我接受了指示并行出神所对我说过的话，我发现神计划的实施总是那么顺畅。例如我现在正在做的事工，神很多年前就告诉过我了，但我那时仅仅从神那里听到，我没有立刻行出他要我去做的事，否则我就偏离了他的预定时间，事工就可能历经艰苦，而神对我那部分的计划也可能很大程度上被打乱。但我等候，直到我在灵里收到一个行出神计划的指示，然后我才行出我灵里早已知道的事情。因为我等候了，每次我行出神所说的话，事情总是非常顺利，这令我惊讶不已。那是因为我在神所预定的时间行出了他的计划。很久之前，我就学会不要试图通过我的聪明来弄明白神的计划要何时如何成就。比如1940年代后期，我牧养教会的最后三年里，我每次都会花上数小时甚至数天 在祷告中等候神，寻求他和他对我生命的旨意。当我等候神时，我在圣灵中看到我事工的不同方面，有些近几年才发生，但我没有看到我事工的整个画卷。就当时我的属灵程度来说，如果我知道今天我事工的样子，我一定会被吓坏的。神不会一下子告诉我们整个计划，他常常只告诉我们他计划的一点线索，一些片段。因为关于他所为我们预定的，我们能理解和担当的也只有这么隐隐约约的一小点而已。对于神要怎样成就他显明给我的关于我事工的事情，我毫无头绪，所以我就把整个事情都交给他处理。随着我一步一步忠心地顺服他，在他预定的时间，他将40多年前就告诉我的事情成就了。一个人必须耐心等候神成就他对我们的目的。天下万事都有定时，这个预定的时候未必就是现在。因此圣经说，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有人也许会说，但事情会有所改变吗？我知道神在装备我，我愿意忠心不二，但似乎我在预备的地方待得太久了，事情会因此有所改变吗？只要继续全心信靠主，继续以坚韧的心奔跑赛程，不要去想神会在什么时候怎样成就他对你的计划，为此祷告，因为你需要知道他会一步步告诉你该怎么走，学着在信心中安息，在圣灵中川流，心甘情愿的忠心不二，相信神会在该前进到下一步计划的时候告诉你的灵，让神成为成就他对你生命旨意的那一位。然后当你踏入他对你下一阶段的计划时，你不会才准备了一半，你将完全准备就绪，去做他呼召你做的事。你应该明白，你不可能明天、下周或下个月就在神为你预备的事情上发挥出你全部的潜能。但当你忠心地预备你自己，降服于圣灵的带领，你就会踏进神对你的计划。当你踏入一扇门，你不可能立即进入神计划的全部内容，但逐渐的、慢慢的，因着你的忠心和顺服，你会越来越接近神对你的命定。于是有一天，你将最终站在神对你生命圆满的祝福和目的中。一旦你达到那个阶段，你回头看你的准备期，你会说，我为那些预备的日子感谢神，感谢神，我忠心地顺从了神。当你耐心地奔跑你的赛程，也请牢记，不要去跑其他人的赛程，不要东张西望看别人在跑什么赛程，然后还去他们的跑道跑，让神告诉你，你正跑在生命的哪个阶段。找到神摆在你面前的赛程，脱下阻碍你顺服神的重担和罪，然后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你来得的奖赏。下定决心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满怀喜悦地跑完赛程。